法界赞第五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钱包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是星期六下午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钱包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把解说三百元的八档，早上的蒙古族走入这种各种战局当，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这些当，这钱我就拿走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把解说三百元的八档，早上的蒙古族走入马红半城，各人半马石洞，马红半城，各人半马石洞，马红半城，各人半马石洞，马红半城，各人半马石。马红半城格半马石洞，马红半城格半马石洞，马红半城格半马石洞，马红半城格半马石洞，马红半城格半马石洞，马红半城格半马石洞，马红半城格半马石洞。杰拉达江苏罗达边的，他说刚才那边在招生，那当红帮他做些话的，就当赶紧别人咋的说，穷登登公婆家伙人养拉乡咋了。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请你动个十三十七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总是马人们都听不了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的这种你摸你摸你接着这种的马人们在这听不了你个今天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儿才拼的送人的你走接这的是朝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的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老子你可当当就用路多吧路主不必能我接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来家巴格的当安赞度先不多东巴的街将拉上赞路
那我们开始讲讲课继续讲这个法界赞法界赞的前面讲了这个如来藏佛心光明行法解就是这些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动物所有的生命呢都有意识凡是有意识的凡是有心有意识的都有这个如来藏都是有如来藏的那如来藏的心的本心就是如来藏光明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悟这样子的光明所以就堕到这个轮回当中佛他就真悟了心的本心所以佛就解脱了我们为什么不解脱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悟我们还没有真悟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解脱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佛以外佛菩萨以外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心的本性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都没有证悟都不了解这个心的本性真正的心的本性什么样子谁都不了解只有佛说得很清楚佛就证悟了佛证悟了以后呢就佛就是根据自己的证悟的境界然后就描述了这个心的本性那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根据这个佛的知道去修这样以后我们也可以 了解到这个心的本心。嗯，那心的本心证悟了以后有什么用呢？啊，主要的用处是什么呢？就是断除烦恼，断除这个贪嗔痴等这些烦恼。嗯，断除了烦恼以后呢，可以解脱啊，解脱以后呢，可以度化啊无量的众生啊。那所以最后的这个目标呢，还是度化众生。嗯，这是大乘佛法的一切的都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一点。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真无心的本性。虽然有了出离心和菩提心啊，也证悟了一些这个显宗里面呢讲的一些像人无我和法无我这样子的空心。嗯，但是真正的心的本性不了解不证悟的话，那这个证悟啊也是片面的证悟啊，不是很完整的证悟，所以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成佛。心的本真悟，心的本心是最重要的。那需要真悟心的本心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还是这个学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去了解这个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修的时候，真正要体会的时候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直接去了解心的本心，直接体会心的本心，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先学先修这些加心的修法，然后逐步的修这个心的本性空性，最后修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啊，这样子的。这个非常重要。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就是像禅宗里面的一些禅师，还有一些藏密里面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修行人他们证悟了，他们解脱了，他们留下了大量的他们的这个著作。那些著作当中呢一部分是这个涉及到心的本心光明的。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比较多。他是用种种的方法去这个形容心的本心，也就是引导我们就这个证悟心的本性。那这个法界瞻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这个论点它讲的不是很多但是呢主要的这些精华呢，这个里面也就基本上都包括了。那前面它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喻来描述心的本性。那然后说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什么呢，说那如果我们的心的本心实际上是这样子光明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证悟呢？那为什么体会不到呢？现在就讲这个原因。坏运在于福，应自未见，未言见，二障复争真如，法界不能证。这个比喻呢佛经里面也有，然后这个宝行论当中呢也就提到了这个比喻法界瞻当中也说了。比如说就是一个乞丐的这个妇女坏上了这个转轮网，转轮网是这佛教里面说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国王，他是不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国王，他是通知全世界的一个这样子的国王那一个乞丐的妇女怀上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伟大的国王当还他没有生下来之前呢别人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这个婴儿，这个胎儿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人但是这个是存在的同样的，他要说什么呢？那个时候他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很伟大的，也就是很清净的一个这样的心的本心光明。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包括地狱的众生或者是畜生这样子的 很下等的众生，他的心的本心也是这样子光明的。嗯，但是看不见啊，看不见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二障覆真如啊，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啊，就是覆盖了这个心的本心啊，光明。嗯，心的本心光明被二障覆盖了以后呢，就法界不能真啊。真如和法界其实是一回事。嗯，真如和法界都是心的本心。嗯，心的本心光明，心的本心光明呢，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啊。无论是我们证悟的时候也好啊，这个悟明的时候也好啊，悟的时候也好，迷的时候也好，心的本心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而且它始终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嗯，但是呢，我们啊，因为有了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所以就看不见。那看不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所知障和烦恼障啊，就覆盖这个真如的啊，这个二障是什么样子呢？下面就说：众众生疑虑、见慢忌讳痴啊，就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啊，各种各样的障碍，这个障碍当中呢，在这里就是所有的这些烦恼障和所知障当中呢，就提了几个烦恼的个别的烦恼的这个名字啊。第一个就是疑啊，就是怀疑，就是对法的这个怀疑啊，不能确定啊。心的本心是不是光明啊？不能确定啊。然后就是有可能是光明，有可能不是光明。然后诸法的本心是不是空心，也不能确定啊。就还没有证悟的人啊，或者是没有问思智慧的人，就会觉得有可能是心的本心是空心啊光明，有可能心的本心啊是不是空心，嗯。不能确定啊，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心就是怀疑疑虑，嗯，这是烦恼障，烦恼障当中的一个啊，因为对法有疑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嗯，为什么呢？比如说现代科学啊，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强调啊，需要有这个怀疑，对任何一个事物都需要有怀疑啊。有了怀疑以后呢，然后就可以去研究啊，这样子。但是佛法里面呢，他是说啊，不能有怀疑啊，有了怀疑的话，这就是成为一个修行的障碍啊，这样子。有些人认为啊，这两个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两个是矛盾的啊，其实这两个不是矛盾的啊，怎么不矛盾呢？科学里面就是提倡怀疑，就是需要有怀疑啊。他说任何一个事情都不能啊，就没有研究的实验的结果之前，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不能去盲目的去信，就是需要有怀疑。这佛法也是这样子，释迦牟尼佛也亲口说了的，这个任何一个事情啊，就是需要自己去啊，需要自己去这个研究。或者是去观察啊，不能盲目的去这个承认，嗯。但是呢，佛教里面说这个不能有这个怀疑是什么意思呢？前期的时候就是需要有怀疑啊，通过怀疑去观察，通过观察最终就不能有怀疑了。最终你最后这个怀疑还没有解决的话，那就是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了。比如说一个人啊。首先他没有学佛之前啊，这个佛法是不是准确的，他有怀疑，这是很好的。因为有怀疑以后呢，他就可以观察，通过观察他就知道哦，这个是准确的。但是呢，如果他始终都是怀疑啊，一直都是怀疑，最后啊临终的时候还没有解决这个怀疑的话，那有什么用呢？就是烦恼了啊，这就是烦恼了。因为你一直都怀疑，一直都怀疑，这个怀疑始终都不能解决，所以你永远都不能进入佛门了，所以你永远都没有这个学佛的机会，嗯。所以 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佛教里面也是，首先呢是需要允许有怀疑，而且这佛也就是强调，对任何一个事情都不能盲目的去接受，有怀疑是需要的。那但是最终啊，就是通过自己的思维，通过自己的智慧，一定要把这个怀疑啊要解决。如果不解决，不能解决的话，那一直始终都是怀疑的话，那就是怀疑呢，它是什么样子？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呢？它本性就是不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性的，因为它不确定，所以它任何一个事情它做不下来啊。它比如说一个时间的事情啊，它没有这个风这个冒险的精神，他就是怀疑这个，我如果去做这个事情，我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始终都是这样子怀疑的话，那就他就这个做不下来了啊，所以就是成为一个烦恼。所以这个佛就说怀疑呢最终是一定要这个解决的，如果不解决的话，它是成为一个这个烦恼，这是一个烦恼障疑虑。然后第二个是见啊，见是这个本来佛教里面就这个讲很多很多的这个见解啊，见解有正见和邪见啊。有正见是什么呢？正见就是真无空性的见解。那除了真无空性的见解以外啊，从这个生义谛的角度来说的话，任何一个见解都是错误的啊。但是这个地方这个见特指人我啊和这个法我啊，我知和我所知，那这个就是烦恼的根源，所有烦恼的根源就是这个见。那然后慢啊，慢就是傲慢的心，傲慢心。人因为有了这个见，就是有了知，这个我知，然后有了我知以后，就是会产生这个我慢啊，这个慢心。如果这个见啊慢啊这些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是需要比较透彻的想了解的话，那就是要学这个俱舍论，或者是大乘的阿毗达摩啊，就是要学这些经典里面呢，就是把这些精神的这一块就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分得很清楚，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这里呢简单的说这就是慢，即悔啊嗔恨心，然后持就是这个无明啊，无明就是所有跟所有这个烦恼的最大的这个最严重的也就是说最基础最基本的也就是最严重的一个这个烦恼障啊，这些都是烦恼。然后忘记这就是所有的这些执着这个妄即就是所有的执着，除了上面的几个烦恼以外，所有的执着。平时我们没有真无空性的人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存在的，任何一个东西是存在，这种想法呢都叫做这个妄即这些是属于这个二障里面的所知障，这叫做所知障。前面的几个是烦恼障，那这样，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所知障和这个烦恼障，所以我们虽然是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心的本心本来清净，但是我们看不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忘记有真实，有真实是什么意思呢？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这些烦恼。这些执着都是非常的真实的从我们凡夫来说，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很，虽然他们都是如幻如梦，实际上是如幻如梦，但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实在的都是很实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有真实。真实即非有真实即非有这个什么意思呢？那对我们来说，对凡夫人来说，这个是很真实的。但是呢，是不是实际上有一个真实的这个烦恼呢？不是真实，没有这样子的烦恼。真实即非有这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但是呢，它实际上呢 啊，不是真实的，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真实非啊，真实即非有，真实的这样子的妄即啊，是不是真实存在呢？啊，不是，不会真实存在的，不可能的，不存在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了啊这个无明烦恼，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真实的，实际上它是不真实的。实际上这个不是真不真实的啊，这个怎么去了解呢？这个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说。那对一个证悟空性的人来说，证悟空性的人来说，这些都是真实即非有，就是真实的妄即是不存在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嗯，那对我们凡夫来说都是存在的。嗯，啊，那存在和不存在。这两个啊，比如说两个不同的证悟的人和没有证悟的人来说啊，一比如说啊，对菩萨对证悟的人来说是不存在，对我们凡夫来说是存在的。那实际上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呢？那这个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就是清净引啊，清净引当中我们这个讲过了。那实际上这个烦恼呢啊，又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不可能是这样子的。那无知的本体，无知的本体它就只会有啊，只会有一个啊，要不就是真实，要不就是不真实啊，它不可能同时存在，因为这个矛盾的东西不可能同时在一个物体上面成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实际上啊，谁的见解是对的啊，当然是这个证悟的人的见解，他的看法是对的，他的啊，他所感觉到的是真实的。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就是烦恼是不这些二障啊都是不存在的。所以真实即非有啊，真实的妄即是没有的，不可能的，这个意思。啊，兔叫涕肥油，妄之令真实。这个就是说啊，比如说一个人啊，兔子的头上，一般的情况下兔子是没有角，没有兔角。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这个兔子啊，不知道兔子是什么样子动物的人啊，就当作啊，兔子也就是像牛啊羊一样，就是头上有角，他认为兔子头上也会有角啊，那样子的话啊，那种他是他的错误，这是他的错误。但是虽然是错误，但是呢，他妄之令真实，因为他有了这样子的错误，所以啊，这个兔角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他虽然是没有亲眼看到过，但是呢，他一直都认为，嗯，兔子也有叫，有兔子有叫，因为他这样子这个有错误，有妄啊、有这样子的这个错误的概念，所以他一直都认为这个啊兔叫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同样的，我们啊、在这个实属地当中啊，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这个无知实际上跟这个兔叫啊、是完全是一样的，它从它的本体来说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呢、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我们一直都认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切都是存在的，我们认为这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实在的啊，是很实在的。这个为什么他们实在呢？谁让他们这么实实在在呢？啊，不是他本身是这样子实实在在，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执啊，让他们就是变成了真实。嗯，它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真实的，这是谁啊？谁把不真实的东西啊变成了真实呢？这个是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妄念啊。把没有的东西当成是有的啊，然后呢，对我们来说就是真，这个就是很啊很真实的。就是像做梦的时候，那、任何人都知道，从我们从梦里面醒过来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刚才我在梦里面所见到的一切啊都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都是这个、但是呢，在梦里面呢 啊，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像白天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现象和完全是一样的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啊，这个它本来是不存在，那谁让它在梦境当中呢？啊，谁让它变成这么实在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啊，自己的心以外，就是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人，或者是没有一个别的啊东西，就让它变成实在，就是我们的心的执着。因为我们心有了执着，它就有这样子的烦恼啊。这个很简单，菩萨一般是这个菩萨啊。这个加心道的时候啊，菩萨加心道证悟空心了以后呢，啊，在梦里面的这些现象啊，也就开始淡化了。也就是说，他不是不做梦，他会做梦的，嗯，但是他做梦的时候呢，他立即就知道他在做梦啊。他不仅是知道那个时候自己在做梦，而且他就知道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我现在。啊，在梦里面看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么虚幻的啊。那同样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我遇到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跟现在我正在接触到的这些东西一样的啊，一样的这个虚幻，一样的这个不存在，他是这样感觉到的。那但是我们现在感觉不到，我们连梦都不知道是假的啊，只是一切都结束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个是假的啊。做梦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在自己在做梦，那、啊、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我们一直认为啊，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梦啊，全部结束完了以后，在梦境里面，就是去痛苦也好啊，幸福也好。当一切都结束完了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哦，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那个是假的。那个时候才知道，当下啊，我们不知道，当下呢，我们认为这是实有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同样的啊，这一切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像兔啊，这个兔叫踢飞友，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一个人把啊不了解的人把这个。他把它当成啊实在的东西，然后呢，因为他有了这样子的妄念，所以兔叫啊，对他来说啊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人觉得啊兔叫是存在的，兔子头上有身啊有叫，然后这个叫呢啊就是像这个。像鹿啊身上的那个头上的那个鹿茸一样啊，很值钱的啊，或者是像象牙一样很值钱呢、啊。然后他那样子这个执着的话，他对这个兔叫啊会产生同样的这个我贪心的，他就认为他就会产生同样的贪心。嗯，那为谁啊安排了这一系列的？首先，他认为这个兔角是存在的，然后他认为这个兔角是很值钱的，最后就是他想要这个兔角啊。那样子呢？这一系列谁安排呢？不是别的啊，就是自己的执着，因为有了这样子的妄执啊，领真是。兔角是一个比喻啊，从兔角上面讲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除了兔角以外呢，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啊，对我们来说很实在啊，钱对我们来说很实在，名对我们来说很实在啊，这些都是很实在啊，时间的这些时间八风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实在，无论是佛说了这个啊是虚幻也好，菩萨说了这个虚幻也好，书上说了这个虚幻也好。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啊？谁让我们？谁把他们啊？对我们啊？怎么对我们这样这么这个真实呢？啊，这个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啊，自身的执着啊，自身的无明，让他们啊，就是在我们面前显得很实在的啊。不是他们自身的力量，他们在我们面前啊。就想得很显得很实在，也不是上帝造物主啊之类的，就把这些虚幻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再 就是在我们面前显得很实在，都不是。那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啊这个妄念，把这些东西啊就妄念执着，把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变得啊很实在的了。妄念临真实，法界力王止啊，法界呢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它不存在任何这些这个妄执啊，法界力王止，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有一个重要问题，前几天也提到过，我们不能认为啊，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法界的东西，有一个叫做光明的东西，它是永远是存在的啊，它是实实在在的。那什么东西不实在呢？啊，就是烦恼啊、轮回，还有这个不清净的现象，这些东西呢，啊，在这个法界上面是不存在的，啊，法界是实有的存在的。哦，这样子认为的话，这就错了啊。那个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了，这个啊，这个实际上在这句话里面已经说了啊，法界力妄执，妄执是什么呢？啊。就我们认为存在的这些，比如说人我还有法我啊，这些都是妄执啊。那法界，他说法界是远离一切妄执的，那就是实际上已经说清楚，说得很清楚了，法界是不是实有的啊？法界不是实有的。如果法界是实有的话呢，法界还没有这个远离啊这个妄执啊。这个一定要清楚，妄执正非有啊，法界呢，它是远离一切妄执的。妄执正非有，就是说，真正的妄执是不是存在呢？也不存在的啊，也不存在。刚才前面提到了，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光明的，但是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有了妄执，所以它。啊，把我们的心的这个本心覆盖了。那这个妄执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存在的？是不是这个实有的呢？那就是说，妄执真非有，妄执它也啊不是这个真实的，这它也是这个不是真实的，不是啊，这是也是同样的虚幻。入色必须必破坏。未成有可止，这就是说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色法，色法就是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色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分两个啊，一个是颜色啊，红黄白绿等等的颜色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形状，颜色和形状这两个里面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们肉眼看得见的这些色法都包含了。如这个色法啊，必破坏，破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中观的逻辑啊，推翻啊，也就是说证明它的不存在，或者是觉知它是空性啊，这个叫做破坏。破坏怎么样破坏呢？啊，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啊物质啊，都是啊微尘。这个连物理学家都知道微尘有可止，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微尘啊。那微尘最后的这个微尘也可以打破的啊。那最后的微尘也打破的话，那最后就是变成什么样子呢？最后就是变成啊这个空心，最后就是变成空心。首先是啊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家说的这个真空啊，然后再往下是。这个中观啊，中观自空中观里面讲的这个真空，再往下是什么呢？再往下就是我们在中观踏空里面讲的这个真空。到了这个真空的时候呢，啊，再往下是可不可能呢？再没有再往下了？为什么呢？它没有上下的这个差异，那、它不分上下，这个真空呢，三转法论的心的本性光明，它是啊没有上没有下啊，它不分这个上下的层次，所以不可能再往下。这是、一切物质的最后的啊本来的面目，也就是说最究竟的本来的面目。 有科者，法界非破坏。那法界我们也可不可以这样子这个破坏呢？也就是说能不能抉择法界是空心呢？啊，这就是说啊，善是不能得，就是说所谓的法界是什么呢？啊，如果有一个东西那、啊、是法界，我们能够得到啊，过去的东西或者是现在的东西或者未来的东西啊，在善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当中呢啊，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啊叫做法界的东西的话，那、啊、我们同样也可以破坏掉，嗯，同样也可以啊把它啊这个抉择为空心，嗯，但是呢善施不可得，就是说在法界呢它是超越了啊，这个时间啊，所以呢，法界没有过去，法界没有现在，法界也没有未来。嗯，也就是说，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时间当中呢，法界它是不包含的。所以我们根本就得不到一个什么叫做法界，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法界的东西啊。那得不到，既然得不到一个东西叫做法界的话，那我们怎么去破它呢？啊，没有办法破。只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找到一个啊，找到一个这个无论是空心的法或者是不空心的法，无论是就是任何一个法啊，找到的话，这个是可以破的，可以破，把它这个抉择为空心的。但是在我们凡夫的这个心当中啊，思维当中啊，法界是得不到的，嗯，它不是在我们的心的这个本心心的范围思维的范围当中，所以我们怎么去破呢？啊，法界是没有办法破的。那法界没有办法破的话，是法界是不是这个真实呢？啊，法界是不是不空呢？啊，这些都不是。不空的话，它就是不空的话呢，就是已经是这个思维的范围了啊。不空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妄，这些都是妄智啊。这个可以破，但是这些全部都破完了以后，法界呢啊是什么样子呢？善是不能得啊，得不到一个叫做法界的东西。如果我们得到一个叫法界的东西的话，那这个就肯定是不是心的本心了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妄念的这个对境啊，妄念的对境就是妄念啊，就是妄念它所创造的东西是不真实的啊，是虚幻的。所以法那善是不能得，又生还有灭啊，所有的有为法，嗯，所有的有为法都有生啊，同样也有灭，那、啊、生灭都是存在的。荣辱亦皆碎啊，荣辱等等的这些世间八法啊，世间八法也皆碎，也就是这个碎指他们的因缘啊，他们的因缘就是随时有可能产生，随时有可能这个毁灭消失啊。荣辱就是代表所有世间人的苦啊、乐啊、高啊、低啊等等的，这些也都是这个随啊，皆随着这个因缘而产生而这个消失的。但是呢，法界非生灭，云何言说之啊？法界是没有这个生灭的，所以呢啊，我们怎么可以说？怎么能够说啊？这个知道法界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啊，凡夫的这个心，凡夫的意识，他是没有办法接触到心的本性光明这个意思。他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意识范围的意，在我们的思维的范围内的所有法都是有生有灭啊。融入等等，也就是这个随之因缘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心的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范围的法都是这样子。嗯，那法界它是啊非生灭，它是啊不生不灭的。那这样子不生不灭的法，那我们凡夫的这个有漏的 啊，这个意识啊，怎么样才可以？怎么样能够啊知道呢？啊，没有办法知道的意思。啊、云和眼所知，怎么能够知道呢？不会知道啊。那不会知道的话，我们学那么多干什么呢？啊，我们怎么证悟呢？啊，这就是说了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语言啊，或者是我们的思维啊，是没有办法啊直接去接触啊，或者是去证悟这个心的本性，没有办法的。嗯，那需要什么东西去证悟它呢？那我们的啊，就是这个啊心啊，我们的这个这个八识，包括阿赖耶识、八识，全部都是妄念啊。这里面呢，没有一样是可以有用的东西，那全部都要推翻掉，那全部都要推翻啊。那这些全部推翻完了以后啊，真无性的本性谁去真无呢？谁去真无呢？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心的本性它自己啊显现出来，这个就是真无，不需要别的东西去真无它，它自己。的这个本，这个叫做自证啊。虽然是在这个唯识宗里面也讲了这个自证啊，但是自证这两个字不是不属于不一定是这个啊唯识宗的啊，密宗里面呢，中观里面也讲这个自证。自证是什么啊？首先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全部的这个仪式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这些都要断除，要扔掉。那把这些全部扔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啊，它就会显现出来的。它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它会知道自己的本性，它会感觉，它会感受，也就是说它会体会啊。当然这些。比如说像感觉呀、感受啊、体会呀、这些当然不是我们平时的这个感受和感觉，但是呢我们只能用这样子的只能用这样子的这个字来表达，再也没有办法了啊。那他的这个心的本心，如来藏光明他自己证悟自己的本心，这个叫做自证，这个叫做证悟空性。我们现在的这个心呢，它是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证悟的。那我们现在啊，怎么样这个可以？怎么样这个去接近这个心的本性呢？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心呢、意识呀，只能让我们比较靠近这个心的本性，比较靠近。靠拢一点那，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这个直接接触性的本性他需要的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心的我们的意识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自生自灭，自己给自己把自己毁掉这就是他的工作了就是说我们凡夫人的这个意识他要做什么呢他不需要去证悟光明为什么呢？光明是不是他可以证悟的？那他有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刚刚说就是他就是要把自己给自己毁灭掉自己给自己推翻了这样子的话这就是这个他的工作。佛在这个仙宗的经典里面讲了非常好的比喻非常好的比喻，这就是说一个很薄的两块这个木板两个就是摩擦的话，它就会产生一种产生火然后这个火呢它把这两个木这两块木木头它也就会烧掉的最后就是就它自身产生的火就把它自己给毁了，自己也被烧掉了同样的。我们的意识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通过闻思嗅通过闻思嗅在自己的智慧把自己就是要推翻了 推翻了，就是让它消失了，消灭了啊。这他这个他能做得到啊，他能做得到这一点，嗯，但是他永远都不会证悟空性的，他证悟不了空性的，他更证悟不了这个心的本性啊。心的本性是不，刚才说了，心的本性不是他证悟的，嗯，啊，只要没有他就好了啊，他不需要证悟空性，只要有他的话，他就会破坏，嗯，一直都这个不让我们证悟空性，嗯。他对证悟空性一点作用都没有，嗯，他永远都不会证悟性的本性的啊。他再锻炼也好，他再修行也好，他永远都不会证悟性的空性，嗯，性的本性，他接触不到。他就是要通过这个佛的啊这些佛将的这些空性，然后去修。这样子的话，他能够做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可以把自己推翻掉啊，他可以把自己给自己啊毁灭了，嗯，就是他没有了以后呢，心的本性光明就是会产生的，就是会显现出来的。心的本性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谁去证悟呢？心的本性他自己证悟自己啊，这个叫做自证，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平时讲的是什么呢？平时讲的我们需要闻思修心啊，闻思修心了以后呢，我们要去证悟空性呢，啊，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讲的，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具体的说法？那实际上啊，我们这个仪式啊，再闻是一百年一万年，他不会证悟性的本性。那只要他自己把自己毁灭了，这就是他的最啊这个最究竟的啊他的这个作用。他的作用就是这个，他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目标就是这个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啊，心的本性它就会显现出来的了，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说现在啊，需要把它这个把这个心呢这个仪式是要消灭的。那怎么去消灭呢？第一个是要空心的这个渐进啊修法，然后让我们就是啊。减少一些这个烦恼，嗯，像本来这个啊，本来我们凡夫人的这个，嗯，凡夫人的这心态什么样的呢？心理的状态，生下来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天生的、先天的这个执着，这是一个比较中等的执着，嗯，但是后来啊，就是像一些外道的一些这个经典啊。还有一些现在这个像西方的一些这个啊哲学，就然后呢就让我们把这个增加了很多很多的我执执着啊，本来原来的这个执着呀，就是通过这些经典，通过这些逻辑或者通过这些这个文化把它强化了，那强化了以后呢，这个执着就是越来越厉害啊，那样子，然后就佛的这个啊。经典我们学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把原来的这个中等的这种水平上面再往下减少这些烦恼啊、我执呀啊，这些就是减少。外道的这些这个经典和西方的文化，就是会把这些执着呀会强化的。那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去强调我。西方哲学里面很多都是这样子，像这个存在主义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把。我执啊，强化了啊，我执强化了啊，然后就是大家都本来就是有先天的有我执，然后就是再加上一个相似的逻辑，嗯，把它强化了以后呢，就会出现了很多的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然后就通过佛的这个逻辑原来那个中等的那种啊执着呢。然后往下渐，最后啊，就是把这些执着啊，全部给消灭了啊，消灭了以后呢，啊，就心的本心，它就会自己会证悟，自己会证悟自己的啊，这样子的，真正的证悟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在这个还没有到达第一地之前，嗯，还没有到达第一地之前，在嘉兴道那，初步的这个 真悟的时候，啊，初步真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识啊还是存在的，意识是存在的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呢，说是啊真悟了，但是还不算是真正的真悟。这个我前几天也讲过，在嘉兴道的前期和后期当中啊，还没有真正的真悟啊。所以大圆满的真悟啊，也就是相对而言是真悟，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真悟。真正的真悟什么时候有呢？就是菩萨的义谛的时候啊，无论是现宗也好，密宗也好，就到达了菩萨义谛的时候，才有啊真正意义上的啊这个啊真悟啊。在这个之前呢，没有真正的真悟，都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真正的真悟。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意识要推翻啊，但是我们的所有实践的这些学问啊，是在教我们什么呢？是在教我们强化啊这些执着原有的这些基础上面呢，就教了很多很多的妄念啊，就是小孩子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啊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的妄念啊，儿童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妄念，很单纯的但是呢，长大了以后呢，他逐渐的这个成熟了以后呢，因为这个环境的受到了环境的这个影响啊，就自然而然也就学到了很多的妄念了啊。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啊，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时间的这个逻辑，时间的这个学科文化啊，尤其是外道的这些这个外道讲，比如说讲我讲人我呀啊那样子的论点啊，就强化了这个执着妄念啊，这样以后呢就是永远都不可能真悟的。这些都是就离真悟啊，离这个空性是越来越远的这样子啊。学佛以后呢，就学了佛以后呢，就需要什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妄念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推翻的是这个妄念啊，妄念它也有过程啊，它也有一些过程。比如说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执着呢，看到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那这个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打破这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呢，眼睛看得见啊，耳朵听得见，这些呢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可以这个推翻了。但是到了八地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些现象啊，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些现象呢，是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啊，比较难这个推翻。心里面第六意识的执着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推翻。那首先我们就是要逐步这样子这个推翻啊，推翻掉了以后呢，把所有的我们的八识全部推翻完了以后呢，这叫做佛啊。这个时候呢，佛心啊，佛心如来藏就是完全就显出来了，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啊，这叫做佛啊。那这个时候佛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些事业啊，佛的一些这个布供的这个功德啊，那个本来就是在佛的这个佛心当中啊存在的，佛心它就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啊。只要佛心光明的心它显出来了以后呢，这些功能它也就会自然而然它就会显出来的啊，这个叫做成佛。法界非生灭，蕴和演说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这句话，蕴和演说之啊， 怎么可以说我们真空性呢？我们称呼不了空性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识呢，它永远都不会证悟空性的，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啊蕴合演说者，怎么可以说，怎么可以能可以说啊我们证悟空性呢？我们不会证悟空性的。嗯，为什么不证悟空性呢？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啊年头妄念，所以我们不会证悟空性。那妄念啊推翻了以后，消失了以后，才会证悟空性。那个时候实际上不是证悟了啊，不是什么证悟，心的本心它自己显现出来了而已啊。那个时候呢，谁证悟啊？被证悟的东西和证悟者没有这样子的啊，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嗯，这是佛的境界。蕴和演说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啊要想证悟空性的话，就是要把所有的妄念啊都要推翻。所有的妄念都要推翻，妄念推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怎么样去推翻呢？啊，这个就是要通过长期的修法，积累资量啊，然后就是这个清净罪业啊等等方方面面的因缘全部成熟了以后，条件都成熟了以后呢，才能够啊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才能够这个推翻。嗯，兔脚。本非有，善事有可是，真空非突角，四缕不能知啊，这个是跟前面的比喻啊是有关系的。嗯，突角啊，它的本心是不存在的，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嗯，但是呢，真空啊它也是空性啊，这两个方面是有一点点相同的地方，但是呢它们不是完全相通的。嗯，为什么不是相通呢？啊，善事有可是，就是说啊突教它虽然是不突教不存在的这个空性，它虽然是一种空性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它是可以思维的。过去现在它是有时间啊，这个突角不存在的这种空性呢啊，就是一个这个叫做单空啊，还不是中观音称派的那种这个空性，还不是啊单空。这种单空呢，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世俗地。嗯，凡是属于世俗地的啊都有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些时空的概念。嗯，那这个是啊可以思维的。嗯，真空是不是这样子呢？真空非突教啊，四律不能知啊。真空是啊跟突教是不一样的，这个突教不存在的空性呢，应该是这样子说，不是说突教跟真空不一样，不存在突教的空性跟真空，这两个虽然是啊两个都是空性，但是呢不一样的啊，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不存在突教的这种空性呢，它虽然说的是空性，但是呢它还是可以思维的，还是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范围当中。嗯，真空它不是这样子啊，真空呢它不是，它真空就是远离一切这个习论执着啊，所以它是不可能这个思维的，色虑不能治啊，我们的思维啊不可能知道这个真空啊。上面这个用兔教来，用兔教这个比喻来说这个法界，但是后面就是说明啊，这两个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不能证真空称善舍啊，真空这里面的真空是空心和光明啊，空心和光明叫做啊善舍，善舍是什么呢？如来啊，佛啊。实际上这个真空就是佛啊，这个真空叫做佛啊，佛是佛跟这个真空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啊，实际上这两个是啊一个同样的东西。嗯，真空就是这个佛啊法，尤其是这个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就是真空，真空称善事啊，真空就是如来，如来就是这个真空，除了这个真空以外啊没有如来 没有佛，没有佛的这个佛的法身、报身、化身啊，都没有，都是这个心的本心啊。上次我们呢、第一次的时候也说了啊，三宝是什么呢？这个究竟意义上的三宝啊，就是心的本心，心的本心就是三宝。佛法僧也是这个心的本心，然后佛的善身啊，也是这个心的本心，所以。正空称善事，就是正空，就是叫做如来色相细皆妄啊。这个正空呢，它没有这个任何颜色啊、形状啊等等的这个色啊、相啊。色和相也可以这个一个内容，也可以说相就可以分开。相就是凡是我们心里面能够相出来的都叫做相啊，在这个局舍里面都叫做相，像高低啊、时间、空间等等这些都叫做相。色相界色相细皆妄啊，这个真空或者是如来，它是没有没有这个色法，没有相啊，没有任何这个有为法啊，皆妄。应化虽缘有，但是呢，应化就是佛的化身，度化众生的这种化身呢，也是不是也没有了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虽缘而有的佛实际上这个真空叫做佛真空叫做佛。从真空的角度来说，色相界希望都不存在的，但是呢，那是不是这个佛的化身，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颜色、有形状、有色、有相那是不是色相界细界网都不存在的话，那佛的化身是不是也永远都不出现呢？那他就说应化虽缘有，应化就是这个度化众生的这种化身呢它是随着这个众生的根基众生的这个善缘它随时都会显现的。有修因力止废因为修了这个，因为修心的原因所以就远离一切执着和是非是啊非啊等等都远离这些。但是呢在佛的这个实际本身是这样子，但是佛的这个应化众生的化身呢，它是随时都产生的，这样子的。正空称善事这个怎么讲呢正空我们上次说了这一点呢，就是在藏密里面、密宗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其他的仙宗的这个三转法论里面呢，也讲了心的本心是佛那佛到底是什么？肯定是佛是法身、化身、报身除了这三个以外不会有佛但是仙宗里面呢，就什么是这个心的本心，既然是佛，那什么是法身，什么是这个报身，说的不是很清楚。藏这个密宗里面呢，就说的很清楚了这个上次我们也简单的说过心的本心光明呢，它是可以用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它的空性的方面，这是一个；第二是它的现象，也就是光明的一面这是第二；第三是空性和光明无而无别就这个方面，这就这三方面那。这个空心的方面呢，就是空心的一面叫做法身佛的法身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的空心，就是佛的法身然后报身是什么？报身是如来藏的这个光明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就是佛的报身那化身是什么呢？化身是如来藏的这个明空无别无而无别的这一面叫做这个化身因为它是既是空心有事这个 这个光明啊，光明和空心无二无别，所以在就是在这个终身啊根基成熟的时候呢，随时都可以产生这个佛的化身啊。如果它单单就是一个空，就是像一个虚空一样的空心的话，这个佛的化身永远也不会啊出现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它根本跟空心没有关系啊，就是一个光明，实在的实有的光明，像唯识宗里面讲的那样子的这个实有的光明的话，这个当中啊化身也不会产生的。因为它心的本心是先空无边啊，所以就有这个，所以只要有终身的这个根基成熟的时候，即条件成熟的时候呢，随时都有这个因化身，就是佛的化身啊，这样子的。然后下面讲，圆通入日月，虽先应解通啊。这圆通是什么呢？啊，圆通就是上面的正孔、善舌、圆通啊，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圆通就是这个心的本性，心的本性为什么叫圆通呢？啊，这个上次我们讲过了。心的本性从空性的角度来说啊，它是远离一切这个执着的空性，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空性啊。另外一个呢，从它的光明的角度来说，从它光明的角度来说，心这个心的本性是具足一切佛的功德。这个上次我们呢讲过啊，佛经里面讲这个有一个像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宽的这个这么大的布上面呢，就画了须弥山呢，画了这个四大洲啊、海洋啊等等，然后就把它用神通啊，就放在一个小芝麻里面，这是一个比喻。上次我们讲过，那它说明什么呢？它就是说明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佛的这个发生的这些功德，还有报身的这些功德啊，全部都是具备的，就不需要去重新的去创造，都具备的。这是我们这些功能啊，这些功德都是具备的，这是原来就具备的，有的。但是我们啊，因为有了这个烦恼，所以我们就先不没有这个不能证悟啊，实际上都是具备的。所以佛的这些功德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呢，都是具备的，都是已经有了啊，所以这个叫做圆通啊，这叫做圆通。实际上这就是密宗的观点啊，密宗也就是讲这个，其他这是密宗跟这两个当中啊讲的就只有这个啊，比较笼统一点和比较具体的差别。密宗里面呢，它讲的是非常的具体的，这个三转法论里面呢讲的比较笼统一点啊，他就说比较宏观的，就是说心的本性是空心光明，心的本性是佛心啊，他就这么说啊，就说这一点啊。密宗里面呢，他讲的非常的细节，他讲的非常的这个具体啊，心的光心怎么样就这个是啊这个佛心啊。佛的这些功德怎么样具备我们的心里面？那心的本心上面怎么样具备啊？心的本心怎么样啊？是这个佛的坛城啊，他讲的都是非常清楚的啊。但是呢，这是一个光和略的差别，实际上两个都在讲一个东西。这个圆通也就是讲这个圆通，圆通什么呢？啊，就是圆通，因为我们的心的本心上面呢啊，具备了所有的佛的功德啊，所以就是圆通啊。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啊，心的本心只是一个空心，单单的一个空心，什么也没有啊，没有光明啊，没有佛的这个化身的功德、报身的功德，什么也没有的话，那什么叫做圆融什么叫做圆通呢？啊，这个不能用圆通啊这样子的字来这个形容。藏文里面也是这样子，藏文里面也就是有这个圆通的意思。圆通入日月，那 日月的影在水里面啊显现出来的时候，在我们在这个水晶里面或者是这个湖里面看到日和月，日影太阳啊和月亮的这个影啊，看到的时候呢，它虽然从表面上就是日和月影啊不一样的，但是呢实际上啊解通它两个都是一样的。什么一样呢？啊，就是说它两个都是现而无实有啊，日影月影，在我们啊在水里面看到这些影子的时候，同样的两个都是只有一个现象，没有实在的。它没有实在的，是虚幻的，但是呢它的这个现象呢，只要在空中有月亮啊，然后有这个水啊，它就会出现，这谁都当不了的，它就会出现的。嗯，同样的这个圆通啊，圆通也就是这样子，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日月影他要怎么样这个说明这个圆通呢，就是要两个方面啊，日月影就是日影月影在水里面显现的时候，他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啊，一个就是他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在月球上的所有的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在水里面水晶里面的月影上面呢也都看得见，全都是很完整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嗯，这是现象上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啊，这个水晶里面或者是这个啊在水面上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影啊，虽然是有显现出来了，所有这个月球上的这些黑点呐、白点呐，都显现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水晶里面就不会有一个月影啊，水晶里面不会有，这是一个影子而已，虚幻的，非常啊，是很虚幻的东西，不存在。这是第二个方面啊，同样的，我们就是要了解心的本心，这个圆通也要就是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它是空心的，一方面呢它虽然是空心，但是它不是单空啊，单单的空心，它是具备所有这个佛的功德，心的本心是光明的啊，这两个方面去啊理解，圆通入日月，水仙应接通，是这个意思。色声双明觉啊，这个心的本心圆通上面呢，没有色法，没有声音啊，都是消失，这个上面都不存在的啊。差别云何有啊？这些都不存在的话，这些差别是怎么产生的呢？怎么可以说有差别呢？没有差别，他是说没有差别。嗯，什么没有差别呢？就是说。日月的现象在水里面的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子啊，他们两个同样的有现象没有实体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没有差别云何有啊？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没有差别，两个都有同样的现象啊，两个都有，两个都没有实体这样子。心的本心也是这样，从现象的角度来说啊，它什么怎么显现的呢？他的这佛的功德无漏的功德全部都是具备的，但是他是不是实有的，他是空性的所以就是没有差别啊，差别云何有？怎么样有差别呢？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啊。日月两个的这个影和性的本性，这三个啊是没有差别的啊，他。什么没有差别呢？啊，怎么样没有差别呢？从那一个角度来说是没有差别呢？就是说啊，他们三个啊都有现象啊，现象是很完整的、很圆满的，但是他们三个都没有这个实体啊，都是本心是不存在的，这样子理解啊。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说心的本心是永恒的。存在的实体的，这样子讲，有些时候就是说心的本性光明是不存在的啊，没有实体的， 这样子讲啊。但这个两个怎么样，这个矛盾怎么化解，这个我们啊上次已经讲过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差别运和右，善始克寻舍，生渊设决定，若无机身法，机身运和右啊。这就是说，心的本性啊，光明，就是我们上面讲到的这个圆通啊，它是什么样子呢？它是善始可寻视，就是说善始都可以寻求的啊，这个不是说可以思维的，这是我们可以细求的，可以寻求的东西啊，值得寻求的，我们应该这个去追求这个真悟性的本性，应该去希求这个性真悟性的本性。但是这个性的本性呢，生缘是决定啊，决定在这个地方就是不动不变啊，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性的本性呢，它这个生缘就是它产生的这些因和缘，或者是世间啊，都不能动摇这个心的本性，它是决定的，它决定的就是它是固定的，它是永恒的啊。所以呢，它不接受这个时间的影响，它也不接受这个圣缘的影响。如果它是一个右微法的话，那就是会受到圣缘的影响啊。圣缘就是产生它的因缘，产生它的因缘，它会受这个影响，然后时间的影响它也会受，它也会受时间的影响。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时间法，所有的时速地都是不决定的，不决定的，因为它就是受这些时间的影响，然后这个圣缘的这些影响，所以它是不决定的，时间的时速地都是不决定的。那这个圆通呢它是决定的，就是不懂的不变的这样子的，所以它就是不接受它不受这个生缘的影响，时间的影响所决定。若无机身法，机身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具备的这个法我们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法呢？主要是说的是这个心的本心的，就是心的本心心的本心。如果我们证悟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的话呢那机身运和右我们怎么可以说我是存在的呢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如果我证悟我的心的本心的话，因为心的本心它是空性它是空性。如果你证悟这个心的本性空性的话，你怎么可以说我这个世俗地当中的这个往年的我是存在呢？这不存在的。机身运何有？然后接着说这个心的本性是不变的、决定的、不动的，就是说又是另外一个比喻，说入水聚热剂，那这个就是说像春天。像夏天睡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睡是什么样子呢？触热就是说那个时候睡是热的如睡居热剂，这个就是说睡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那触热就是睡也是热的睡是热的。然后觉悟费，这个觉悟费就是因为这个翻译的原因，就是到中间来了，就是首先是要讲后面的。然后同样的旱疾利依然，就是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水是冷的那水的这个热和冷呢，就是因为外界的这个影响它有些时候是热的，有些时候是冷的，但是呢热的时候它也是水是不变的然后它的温度是有变化，但是水是没有变化的冷的时候呢这个温度虽然是产生了变化，但是呢水 还是啊，它是水，嗯，水没有什么变化，温度只有变化啊。同样的，就是啊，然后就我们要讲中间的这个绝无废啊，绝无废是绝无就是绝无，废就是不绝无，没有绝无啊。那绝无和不绝无这两个呢，绝无的时候和不绝无的时候呢？圆通皆如是啊，圆通就是像水一样，它永远都不会变的啊。你觉悟和不觉悟呢，就是像水的这个温度一样啊，有些时候冷，有些时候热啊。同样的，我们啊，现在我们就是这个不觉悟啊，然后呢，以后我们修行就是觉悟了啊。但是呢，我们觉悟的时候和不觉悟的时候呢，啊。圆通皆如是啊，圆通它始终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啊。你觉悟的话也是存在的，不觉悟的时候它也是存在的，嗯，它永远都是存在，它是始终它都是这个永恒的，嗯，圆通皆如是。心恒烦恼浮，迷惑不能了啊，心。因为有了这个烦恼啊，烦恼被烦恼覆盖的时候呢，啊，就我们的迷惑就是烦恼不能了，就这个烦恼呢就啊不能断尽。那个时候，心有烦恼的时候呢，啊，就种种的这个迷惑烦恼就不能断。若离烦恼缠，绝无而非有啊。如果离开了这些烦恼的话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觉悟了，觉悟的时候啊，就没有这些啊迷惑啊，没有这些烦恼。这就是说啊，这个韩文版里面呢，他说的也比较清楚，但是嗯，在文字上面呢，仪式上、内容上他都讲了，但是文字上说的不是很清楚。藏文版里面他说的很清楚了，藏文版里面说啊。同样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上面有一个水的这个比喻。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烦恼的时候呢，我们叫做众生，嗯，然后这个我们把烦恼啊断除了以后呢，新的本性显现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叫做佛啊。实际上，佛跟这个众生这两个啊，就是有一个真无和不真无的一个这样子的差别啊。原来我们认为就是仙宗里面呢，就普通的仙宗或者是一转法轮、二转法轮呢，他认为佛啊跟这个众生的差距呢，就是像天地一样啊，很大的差距。佛跟这个众生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样子他们这样子认为，嗯。但是大乘佛教，尤其是密宗啊。还有这个三转法轮啊，他们认为这个众生跟佛是什么关系呢？啊，众生跟佛有没有关系呢？啊，有关系啊，什么关系呢？众生跟佛就是一个物质的两个面啊一样的啊，一个物质的两面，就是这一个物质，比如说一个物质的正面是啊，前面是红色啊，后面是白色。然后呢，你从前面看这个是一个红色的东西，到后面去看是一个白色的东西，其实这两个是一个物体啊。同样的，你有烦恼的时候，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啊，叫做众生，嗯啊。但是你的本体呢啊，你有烦恼的时候也是佛啊，这永远都不会有变化，本质上是佛，嗯。然后你成啊证悟了以后呢，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这就是双重的这个清净啊。它本来你的这个心的本心是清净的，然后通过了修心又再次的这个清净了，这就是双重的清净啊。那佛跟这个众生呢，就只有这样子的差别。这个以前我们讲这个很多年前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呢，我提到过，就是有个大目祖师的这个无心论和须眉论这两个法，后来的慧灯之光里面呢也运用了两句大目祖师的话，非常好的，嗯，这个跟这些密宗啊这些讲的都是一样，完全是一样的，嗯。他大目祖师他说什么呢？他就是说这个他 五行论当中就是说你一个人真悟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佛你明白道理了就是佛没有明白道理的时候呢，就是众生这是一个。另外，续缘脉论里面他就说，众生跟佛就是像这个水和这个冰一样的水它就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呢，就结冰了变成了这个固体了但是呢，实际上它没有离开过水然后它就温度上升的时候呢，它又会变成这个水这个密宗里面就是密宗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用这个比喻来说密宗里面说佛跟众生的关系也就是这个冰和水一样然后我们的心的烦恼跟智慧的关系也就是这样我们的贪嗔痴和佛的智慧的关系是什么呢也就是这种关系就是这个水和冰一样那样子的关系那个其实这些禅宗里面讲的还有这个散装法论里面讲的都是密宗的意思只是他们没有说得很详细而已实际上就是密宗的以后我们学密宗的时候也就经常讲的是最终还是听到这些了如果这些很清楚的这个了解了的话就懂了以后呢讲密宗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讲一些讲这些而已但是密宗的方法比较比如说心的本性是既然是佛那样子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证悟呢他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证悟的方法而已实际上所证悟的东西呢就是这些密宗也不会有更高的境界这些境界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个是说众生跟佛的关系这个关系我们那个藏密里面有些上师的窍诀就是说轮回和涅槃就是一个手的前后一样这样子就是轮回这样子就是涅槃它这样这个意思它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意思是就本来就是佛和这个众生在本质上没有差别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在这个一个正悟的时候或者是密的时候悟和密只有这个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是说密宗的这个这已经是已经这个境界已经是很高了这个就是密宗的境界觉悟而非用觉悟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没有这些烦恼了没有烦恼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佛了没有觉悟的时候呢没有觉悟的时候就是有这里讲的性恒烦恼缚这个心字这个心字肯定不是我们八识的这个心这个心也是光明的心如来藏如来藏因为我们没有学过很多这个没有看过很多佛经没有学过很多佛经的人就是觉得心一看到这样子的心或者是空性那样子的时候就一直都觉得心就是这个要不就是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八识或者是如来藏一提到如来藏的时候呢就觉得如来藏就是这个唯识宗里面讲的这个实有的如来藏这样的但是都不是佛经呢就是我们光是看一本两本佛经光是学一两本佛经然后就是给佛教的整个的这个这些下定义这是不对的因为佛他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就是在用词方面呢也有非常的讲究他讲什么法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词这个就是有佛在这个方面就是故意这样的所以这个词真正的它的这个意思它的词义那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通过很多这个论点来最后才这个确定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上师的窍诀然后这个以前的这些论师们的这个印度的这些这个高僧大德他们的论点根据这么很根据这些很多的论点窍诀最后就 说啊，最后就是可以说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子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光是看一看，自己去看一两本书，然后就是说啊，心是不可能，心不可能是智慧呀，心是无常的呀，智慧是和永恒的呀，那样子说的话是不对的。这个藏文的这个翻译上面也有很多这样子。心有些时候佛有些时候佛的智慧也叫做心啊，然后藏文里面这个叫做 sim， 这个 sim 来表达。有些时候这个 sim 呢是佛的智慧啊，这个就是要看他的当时的这个啊当时的这个内容来定啊他的这个意思。本来这些字呢啊它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这个怎么样都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有印度的这个梵文里面就有一个这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就一句话啊，一句话 sindaba 是一个梵文里面的一个字啊，他是就比如说他渡河的时候就是sindaba， 什么叫做 sindaba 呢？穿啊，穿指叫做 sindaba 啊，然后呢他需要用这个道子啊的时候呢，什么叫做圣达巴呢？这个道字叫做圣达巴，其实就然后有些时候呢，圣达巴有好多种的意思啊。这个佛经里面就是一个比喻，这个就是像圣达巴这个词一样啊，它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呢，就是要看根据当时的这个讲的这个内容来定啊。很多字都是这样子，所以这里面我们的啊，这里面这个心恒烦恼复，这个心的本性光明的心啊，它烦恼啊，这个被烦恼覆盖的时候呢，就迷惑不能了。这个时候呢，叫做众生，这个时候叫做众生，这个时候也叫做轮回，然后若离烦恼缠。觉悟而非有，这个时候觉悟，这个时候叫做佛啊，这个时候也叫做涅槃啊，这样子的，觉悟而非有，那个时候就烦恼啊，这些轮回啊，这些都不存在的，好，这样子，今天讲到这儿。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别者能本事金戈南极王龙者八这边做连着瓦住而说Om Aum Bandarangar Pamasadahum